弟兄姊妹晚安。我哋先低头祈祷。真爱恩主，我哋真系盼望你嘅国降临，盼望你嘅旨意行在地上。我哋知道有悖逆嘅人，佢真系悖逆你嘅心意，佢真系行出歪曲悖谬嘅事。主啊，你话咗世代到将结束嘅时候，世人都系冇咗爱你嘅心，世人都系悖谬歪曲。求主你帮助，真系行错嘅佢识得懂得翻转头。如果真系神你要将刑罚临到佢嘅身上，求主你都怜悯，让佢哋有悔改嘅机会。求主你帮助我哋，我知道好多嘅弟兄姊妹，又或者年青人，佢哋唔明白即系神你嘅道理，佢哋以为即系神你系嗰位专横嘅，以为你系即系唔俾人有自由，唔俾人有公平，以致到对好多嘅事，佢哋都觉得有所即系怀疑。主啊，求你帮助我哋呢一班属你嘅工人，我哋嘅弟兄姊妹呢一班属你嘅儿女，我哋都勇敢，不论将来要面对乜嘢嘅困难，不论要面对点样嘅逼迫，我哋都要将真理传扬出去。我哋都要我哋嘅下一代明白，佢哋知道要行喺神你嘅道中。求主高牧我嘅口，让我今晚真系将你嘅道讲出嚟。原来神你要我哋默默无声嘅等待，专等候你，系为着今日嘅即系帮助同埋俾我哋嘅即系安慰。以上祷告同不配嘅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系等待夺去咗信靠。有一所位于郊区高度设防嘅监狱，从早到晚都冇人发出过即系任何嘅声音，令到呢间原本令人心寒嘅监牢回复翻佢应有嘅冷清同埋死寂。毕竟除咗狱卒，又或者在这里工作的少数工作人员之外，住在里面的都是一些等候行刑的死囚。他们全部都不怕死的，至少在剑克来到之后，他们开始够胆拿那个大家的禁忌，就是那张用来行刑的电椅用来讲笑。剑克有一次跟他身边的一个就是体重超过300磅的，从来没人够胆招惹的波比，他说希望波比早日就到你行刑啦。咁波比目无表情咁样望住佢，咁就同佢讲：我唔系咁黑你憎嘅嘛。剑克笑住咁话：佢话以阁下嘅身形，一坐落嗰张电椅里面，肯定砸烂张电椅。咁我哋命都可以长啲啊！大家都俾佢搞到唔知喊好定笑好，连波比都忍唔住笑咗出嚟。剑克同其他嘅死囚一样，佢都系即系作奸犯科、杀人如麻、穷凶极恶之徒。唯一不同的，他对自己所作所为从来都没有感觉后悔。他曾经说，能够活到今时今日已经是赚了。他说，我每一日都在冲着死亡去生存，几乎几次都跟死亡擦身而过。他说出豪情壮语，他说总有一日我不会再被死亡走得了。不过杰克昨晚在他的房间里面自杀死了，留下的遗书只有14个字。他说，我从不恐惧死亡，却无力胜过等待。杰克最终以他的生命结束他的生命，作为结束等待的代价。有时人留在无奈的等待里面，不知是因为时间慢慢的消逝，还是因为无助，没人愿意施以援手，还是客观的环境都慢慢改变，以致到人在等待里面所产生的恐惧，即使不足以将人吞噬，但是总有能力将人推到去绝望的深渊。经过450年士师的管治，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终于出现了第一位的君王扫罗。虽然说是展开了以色列的王权时代，但是君主只不过是耶和华在地上的代理人，耶和华仍然凭着自己的心意策立和废弃。先知将管治百姓的权，即是那个职责交回给君王之后，他就专心履行属灵的使命，成为上帝和国家的桥梁。撒母耳记上13章记载了扫罗首次被耶和华弃绝，先知撒母耳对代表上帝向他宣告，不但他的王位不能持久，连带他的后裔都不能够接续继承。 因为耶和华已经决定了要立一位合他心意的人去做自己百姓的王。由于撒母耳责备扫罗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但是圣经又没有讲明关于这些命令究竟是什么，所以解经家一直都循着扫罗在吉甲事件里面他做过的事去找线索。有一位的解经家，他叫江恩 David Gunn， 他就着扫罗的衰落，他作出了一些颠覆性的批判。他说因为耶和华自始至终都不喜欢百姓去选立皇帝，所以扫罗无论有没有吉甲事件，无论他在吉甲事件上面有没有做错任何事，他都是注定要被耶和华唾弃。江恩指出，扫罗不单只是注定要被神放弃，扫罗还是要面对撒母耳的挑剔。因为撒母耳原本是想将这个士师的职分传给他两个儿子，但是撒母耳记上八章一至三节说他两个仔不行他的道，屈枉正直，收受贿赂和贪图财利，以致百姓先要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因为扫罗从撒母耳的手上拿得这个管治百姓的权力，难以避免就跟这个从年幼就已经掌管一切的长者建立嫌隙。从士师管治过渡到王权时代，不单止以色列人需要适应比王统治，不单止撒母耳要面对权力下放，其实扫罗都要承担住制定前所未有的管理模式的压力。可惜只不过是一次 在等待中的过程里面犯了错，神就夺去了扫罗的那个王位。这个就是江恩提出的颠覆性的推论。顺带一提，自保罗升官之后，近年有很多关于颠覆的专题讲座，对传统的教导有很多的批判，有大部分是来自于质疑过往的牧者他们的解释圣经的能力，因为他们的原文知识有限。假如是要提出严谨的对文本的诠释，而又对前辈牧者他们的属灵洞见尊重的话，我个人是万分支持。但很多弟兄姊妹因为听到一些很新颖从来没有听过的解经导向，以致到他们感到兴奋莫名，由于缺乏辨别的能力，他们开始对以往的牧者教导他们都唾弃，甚至乎回到教会对他们的牧者诠释圣经他们都有怀疑，这一点就令到人非常担心。这段经文其实是部分来自王宫的军事档案的记录，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加上其他的资料，讲了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在文末里面交战的背景，而期间所发生的吉甲献祭事件是用先知审判的神谕角度去批判扫罗，亦都是这篇经文里面的焦点。不过无论在事情发展用语又或者语气上面，都给人一份完整的记录的感觉。在第一节里面以扫罗执政的记录作为引言，和撒母耳记或者列王记记录在每一位君王的格式大致都相同。先讲君王当位的时候他的年岁，亦都有讲作王的年期有几长。话本记载扫罗他登基的时候约莫是40岁，在使徒行传保罗说扫罗作以色列的王40年。扫罗的主要工作就是正如百姓立王要求的时候所要求的，就是使我们同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当时的非利士人其实可以随意地进出以色列的国土，这一次他们入侵的是离基比亚不远的密末，密末是位于基比亚东北700里，当时仍然是扫罗 驻兵的地区。但是到了第五节，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已经在密末安营。巴特利山原文是巴特利山区，它是位于密末西北约7公里，海拔有900公尺，因此就称为巴特利的山区。扫罗召集了3000人，我们看到它分成两队， 一隊二千人跟隨自己在密末同埋伯特利嘅山區即係住房，一隊就有一千人就跟住約拿丹喺翻基比亞嘅地方。基比亞唔單止係掃羅嘅家鄉，亦都係當時以色列嘅首都。呢次聖經首次提到約拿丹嘅名字，但係佢冇稱，一路都冇稱約拿丹為掃羅嘅兒子，因為當時掃羅仍然係上帝所揀選嘅以色列君王。直到十六節，掃羅被廢嘅之後，約拿丹先被稱為掃羅嘅兒子。因此喺聖經上面，約拿丹從來都冇同佢父親嘅王權或者王位即係沾上任何關係。在前面講話，約拿丹佢攻擊加巴非利士人嘅防營，防營可以解係軍營，亦都可以解總督。我哋唔知道究竟約拿丹佢係即係領軍去攻擊非利士嘅軍營，亦或係佢暗殺咗非利士人嘅總督。但係佢呢個舉動無疑就係向非利士人宣戰，從此亦都揭開咗掃羅同埋非利士人一生嘅戰鬥。掃羅承襲住士師嘅傳統，以吹角動員各支派嘅勇士參戰。希伯來人係外邦人，即係帶有蔑視嘅稱呼去即係詆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從來都唔會話自己係希伯來人。掃羅呢一次稱希伯來人要出嚟爭戰，佢吹號原因嘅就係佢想喚起呢個同胞嘅敵愾同仇嗰個鬥志。以色列人俾非利士人憎惡。憎惡原文是指到惡臭的味道。出埃及記七章十八節講到，即係埃及河裡面所有的即魚死了，河裡面充滿住死魚的時候所發出的腥臭，就是這個憎厭的即字了。非利士人聽見以色列人反抗的消息，看到他們即集結 在吉甲，就以雷霆萬軍之勢上到去伯亞文東面的密末駐兵。以色列原本是較非利士大的國家，但是他們只是一個沒有正式軍隊亦都沒有武器裝備的農業大國。除了掃羅和約拿丹擁有武器之外，其餘的人充其量都是只有一些即是用來耕種又或者用來劈柴的即工具，又或者是錯這些工具的錯。除此以外，他們都沒有即任何的兵器。而一班濫竽充數、手無寸鐵的農民和坐擁三千車戰車、六千馬兵和步兵無數的非利士軍隊即對戰，簡直是螳臂擋車。當時每一輛戰車應該是由兩個馬兵負責，所以如果對應回六千的馬兵，應該非利士人是擁有戰車三千，所以和本所說的三萬應該是在抄寫上面的錯誤來。因為希伯來文的三字和三十，其實他們只得字尾的一個字母即分別，所以相信在抄寫裡面出錯，以致到誤會了非利士人有三萬輛戰車。面對著人生難得一見的場面，深信部分的以色列人他們當時只有兩個心願：一，立即入籍非利士；另外第二個心願就是盡快令到自己成為局外人。因此他們不惜放低身段，藏身在山洞、石穴、叢林、隱密處，甚至在坑裡面。有些就逃到去約旦河東的加德和基列地，遠離非利士人居住的非利士平原，這些都是準確的逃生的途徑。掃羅還在吉甲，百姓都戰戰兢兢地跟隨他。戰戰兢兢就是因為惶恐所產生戰鬥的身體反應。在出埃及記十九章十六節，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當時摩西叫他們在山下面不要挨上山邊，當時山上面有雷轟、閃電和密雲，所以營中的百姓他們就都發戰，發戰就是戰戰兢兢這個字。以上所說的不單止是密末戰役的即背景，亦都是吉甲獻祭事件的背景。而吉甲的獻祭事件就記載了保羅和撒母耳第一次的衝突。以色列王國建立初期，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意義的意識形態。掃羅是代表新興君主制度裡面的代表，但是以色列的君主制度不似得近東的其他國家， 君王剛才都讲过，不过是耶和华在属地上面的代理人，耶和华仍然凭着自己的心意随意可以废立。君主制度确立了之后，先知就脱去了这个管治的色彩，他卸下了治理百姓的权柄，成为了以色列信仰的守护者。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根据这个动词的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加上十一节扫罗他理直气壮这样去回应，即是去自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真的等足了七日了。百姓见到自己即是危急困迫，危急是可以在身外面产生的一些危难，而困迫就是指到军队被敌人压迫压制的即情况。摩西在埃及的时候，他曾经用这个字形容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被军长他们压制。扫罗明白到先发制人后发受制于人的道理，他不想看到全军溃散，于是他吩咐人将燔祭和平安祭拿出来。他自行献祭，刚刚献完燔祭之后还未赶得及献平安祭，他就收到撒母耳底部的消息了。他急步出去迎接撒母耳，换来撒母耳劈头一句就是问他，你作的是什么事呢？扫罗没有正面回答撒母耳究竟他做了什么，他只是转个弯回答撒母耳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说百姓都离开我了，你又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到，非利士人已经聚集了在密末，恐怕还未祷告耶和华，所以迫于无奈，我就勉强自己献祭。勉强这个动词就是说迫自己做一些自己其实不甘愿做的事，但是根据支派同盟的即当时的概念，出战前必定是要献祭，问过求问过神仙的。这个也是一些自由派的学者，他们强调扫罗不过是按照传统去做，他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被废完全是因为耶和华首先就将他预定作为一个被废的君王。扫罗的解释不单止合情合理，是吧？他还实在惹人同情。跟随的百姓慢慢离自己而去，信靠的人又音讯全无，加上敌人都蠢蠢欲动，没有理由坐以待毙。扫罗抛出了 三个很大的理由，这三个理由只是在短短的半节经文里面，扫罗就抛出了三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希望撒母耳可以明白自己的苦衷，可以体谅自己的处境，谁知撒母耳回应的就是说，你作了糊涂事了。作了糊涂事在原文是一个字来的，这个字是讲到一些行事愚昧，是一种很强烈很强烈的定罪来的。这个字在圣经的意思不单止是智慧上面犯了错误，这样他是直接去指导一个人在道德和灵性上面即是遭人诟病。责备过后，撒母耳就清楚宣告，他说扫罗要承担的惩罚和扫罗要受罚的原因，所以要承担的惩罚就是他的王位必不长久。撒母耳代表耶和华向扫罗发出了严厉的宣判，这个判词其实跟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对以利加发出的宣判也都差不多。当时对以利加神是这样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永远在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受罚的原因当然就是他没有遵守到耶和华对他的命令。由于圣经没有清楚讲明耶和华对他的命令是什么，学者对于扫罗的犯罪和他的罪性犯罪的性质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扫罗只是建立了一个非常短暂的王朝，之后撒母耳就离开吉甲了，离开了扫罗，没有为他献上平安祭，他就离开了，表示撒母耳是和扫罗要决裂划清界线。扫罗在出战之前数点他的人数，当时的人数只有600。 我哋嘗試從掃羅喺吉甲嘅即係等待撒母耳嘅過程期間衍生出嚟嘅即係犯錯，我哋睇下究竟神對我哋有啲乜嘢教導同埋提醒。第一點是錯誤的焦點，錯誤的焦點我寫了一個小的標題，就是現實不一定等同事實。掃羅等到撒母耳的時候，他審時度勢，知道非利士人聚集要跟以色列人爭戰，但他不應該感到意外的，因為是約拿丹攻擊非利士人在加巴的營房先的，所以他應該深知道非利士人必定會報復，否則他不需要遍地吹角去號召以色列人聚集在吉甲。那陣時以色列連一個鐵像都沒有，作為一國之君，掃羅理應都很清楚，他自己在爭戰的角度來說，其實他的國家還停留在石器時代。不過了解還了解，恐懼歸恐懼，正如我從來都知道玩bungee jump不會死人，但我就死人都不會玩的。在那時撒母耳在掃羅犯罪的時候，他突然之間出現，他直接問他，你作的是什麼事呢？掃羅衝口而出，他第一句就是說，因為我見掃羅見到百姓離開他嘛，他見到撒母耳還未有任何出現的情況，他見到非利士人聚集在民末，這些就是他將眼見當為事實。不過我們都記得這個細標題。有一天孔子他在廚房經過，他見到他的學生顏回在煮粥，顏回他一直煮粥，他一直在吃，原來是顏回因為見到有些污糟的東西跌了碗那煲粥那裡，他原本打算去倒了他，但是他想起老師教他們一粥一飯得來不易，以致顏回不捨得浪費了他，他就一直在吃，自己吃完整煲粥。他孔子就罵他，為何你一路煮粥一路偷食都不止，還要吃完整煲？孔子當然就是想你不留一碗給我。但是後來孔子知道了這個情況之後，他很慨嘆，他很慨嘆地說，原來眼見不為實，三千輛戰車並不適合在一個高原高低不平的山區裡面去爭戰，所以非利士人明顯是採取一些心理的戰略。非利士人大軍集結在密末，但他都還未向以色列人發動攻勢。撒母耳是遲了，但是不代表撒母耳不來，但是神的吩咐清清楚楚叫他等到撒母耳來，然後撒母耳會告訴他究竟當作的是什麼事，這個他是清楚，不過他就不等。創世記十五章十三節那裡記載，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方，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我不是要跟大家在這裡講這一段耳熟能詳的事蹟，都不是要講亞伯蘭他因為娶了夏甲生了以十瑪利之後，令到耶和華跟他有十三年沉默不語的時代。我只是想講八十五歲的亞伯蘭，當時他八十五歲，他斗膽串同他太太夏甲，太太撒來去跟婢女夏甲同房，他希望從他的身上面生到一個兒子。但是當神說要撒拉為他生一個兒子，要他們起名叫以撒的時候，亞伯拉罕就苦伏在地上面起笑。他心裡面說，一百歲人還能夠生子嗎？撒拉都心裡起笑，他都笑著說，我既已衰敗，我的主也老埋，岂能得這個喜事呢？你們設計的八十五歲就得，神賜十年八載就不行，這個是什麼道理？如果一個人已經衰殘，他八十五歲都已經衰殘，為什麼他們夠膽做那件事？但到一百歲，他們又沒有這樣的膽量去信神所說的說話。我們都知道神是對我們 每一样嘢都有计划同埋有佢嘅时间，为嘅都系我哋嘅好处。呢、这个我哋都明白嘅，我哋都系咁样讲嘅。但系人总系等唔切，总系要出手帮上帝一把。我哋睇翻十五章三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我们看回刚才15章13节那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后裔和后嗣，亚伯兰很清楚两者有什么分别。我都曾经为了升学，我连一间佛教的中学我都去报，神悦不悦纳我是知道的。我挂着赚钱，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没有回教会，我没有回崇拜，神喜不喜欢我是明白的。君王代替祭司，即是献祭，有什么不妥，扫罗是明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心愿上帝一直没有帮我们成就，为了急于求成，我们就出手帮上帝一把，甚至乎明知神不喜悦这些的手段，我们都一意孤行。等待的确是会夺去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要谨记，神乐意将最好的赐给我们，神乐意将最好的赐给顺服等候他的人。下一个标题，错误的对象。刚才是焦点错误，现在是对象错误。细标题是经验有别于经历。等了七日仍然不见撒母耳出现，等了七日百姓都离开他，即是走了。扫罗望穿秋水，只是等着一个人，他竭尽所能，只是想留住一班人。当时的扫罗没了勇气，他没了信心，更致命的是扫罗从来都没有将自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带领过以色列人从神间击杀亚扪人，直到中正午这件事。他曾经藉着神的灵感动他，他打低过自负的亚扪王拿辖，他从早上打到他神间。这个经历他没有转化成为经验。扫罗是此役，只不过是他在他一生里面即出现过的其中一个单一事件。他没有经验到神和自己同在的宝贵，他没有经验到神的信实，他又焉能够对神产生信心。没有对神产生信心的人，难免就会将盼望放在人的身上。曾经看过一个广告，有一个戴眼镜的小朋友，他因为落雨踢不到球，他就怪过天。他说，难道连个天都不喜欢我？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满不在乎地说，听日踢过咯。第二日果然是好天，是吧？大家都玩得很高兴。戴眼镜的小朋友就问他的朋友，他说，你怎知道今日好天的？我不是要跟大家讨论乐观或者悲观的问题。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更加不够胆跟大家随便在这里讲，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闯。这些这样的口号不是我们基督徒传道人可以讲得出口的。但是这个广告给我很大的反思，就是最后这帮小朋友他们瞓晒响地嘛，不断有雨打落他们的身上面，那位主角就发出了一个独白，他说，其实落雨又有什么好害怕？他不再怕落雨，因为他将这一次经历转化成为经验，他经验到，他验证到，变成了他自己的知识，成为他自己的能力。他经验到可以帮助人彻底改变，他经验到经历原来可以有这么大的帮助。我们不需要在其他地方找一些定睛在神上面的例子。对扫罗最公平的例子莫过于跟他一起打仗的同袍，对扫罗的最公平的例子莫过于最亲密的儿子。我们看看约拿丹，他都有参与这场密末的战役，他都看着以色列人一个一个离开，非利士人集结，他都见到撒母耳未到的。但是约拿丹他怎样做？十四章六节，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去那班未受割礼的人的房营那边去，或者耶和华会为我们施展能力， 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十三节话约罗丹就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都随住他杀倒他们。记不记得这场战役是谁挑起出来？因为约罗丹去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以致默默这场战争才出现。约拿丹，我想他真的可以即有这么豪气地说得出，我打得你一次，我打得你第二次。因为他真的经验到神同他同在就可以得胜，只要耶和华与我同在，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今天我们会不会落在恐惧里面？切记真的要回想，其实神都同你渡过过很多艰苦，神都带领你走过很多的低谷。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后世很多解经家指出，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被视为对神的大不敬，好像光阴一样，是吧？因为扫罗被唾弃，这个是必然的结局。况且扫罗在吉格事件上面处理都没什么不妥，他都是按住以前的传统去做。假若硬指扫罗他僭夺了祭司的职分，为什么不怪那个就是没来搭杀没有时间观念的祭司？其实扫罗是心知肚明，他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的，否则他不需要一听到撒母耳来他就立刻停止他的献祭。就算你说这个是他对祭司的、就是、尊重都好，但是当撒母耳责备他，他都应该、就是、要回、就是、反驳，是吧？还要讲到要被褫夺他的、就是、王位，他都不据理力争。扫罗来自一个不名誉的部落，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基比亚。在《士师记》的十九和二十章记载，基比亚的匪类他们做过一件很丑恶的事。以色列人当时出来与同一人，记住他们聚集在哪里求问耶和华，他们聚集在米斯巴，记住米斯巴这个地方。他们在米斯巴里祭签要去攻击基比亚，他们要求便雅悯人将这些匪类交出来，但便雅悯人不肯听他们弟兄的说话，他们决心要招聚二万六千人，加上基比亚的七百个勇士去跟以色列人打仗，是吧？耶和华看人不是看表面，他没有嫌弃过扫罗这个基比亚人的出生。今次百姓在哪里按立祭签按立扫罗？在米斯巴。这个展示了上帝给了扫罗一个双重的双倍的祝福。扫罗早已经被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这个是很荒谬的说法。神早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将来去到应许地住落之后，他们必定会好像很想好像四围的列国一样有自己的君王。所以在申命记，摩西早就已经讲了，已经跟他们申明不可以立弟兄以外的人作王，而且要立耶和华神你所耶和华你的神所拣选的人做王。王要抄录律法书，平生诵读，学习谨守遵行，这些摩西都已经吩咐了。十三节下半节有一句条件句，那句条件句是这样说的：撒母耳对着扫罗说，他说你若遵守神的命令，耶和华必定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你若耶和华必，这个证明耶和华并没有反对过立王。虽然立王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你们记不记得他说要立王是什么？使我们和别国一样。神的心意从来都是想以色列人和别国不同嘛。所以你说假如说神 很渴望他们立王，这个不说得，就是说不出。神不想他们立王，但是知道他们必定会这样做，所以在申命记已经讲定他们如果要立王的时候要怎样去做，神又怎样不让他们立王。最后必须要处理的就是我们整晚都在说耶和华吩咐扫罗遵守的命令究竟是什么命令。这段经文的重心不是扫罗做了什么，而是他的动机。他的行动不单止是身体上面的软弱，最重要的是他根本一生人他都没有将自己放过在神的手上，他一生人都没有将自己交托过给神。没错，撒母耳的确是迟到，但是你有没有见过主日崇拜主席领完诗之后牧师未到，讲完未到牧师会讲 因为我见到会众一个一个散去，所以我恐惧起上嚟，我就勉强自己讲住道先。我想不可能有这个问题出现，这个是轻按了神所交托给祭司的职分。十章八节，撒母耳吩咐扫罗，你当在我即以先下到吉格，我也必定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这里清清楚楚定明了王和祭司的分工，在固有的規例和新建立的即是王朝的系统之下的融合。王透过先知得知神要他做些什么，神的吩咐，王就带神领军出去打仗，彼此配合，将这一场战事胜化，以致到这一场成为一场胜战的时候，神就可以完成他的心意。这个就是应该彼此配合的重点，这样都是神要扫罗紧守的命令。有一个年纪很老的皇帝，他有母子，所以他决定向全国宣布，他说我要挑选一个诚实的小朋友作为我的接班人。我分别给了全国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支种子，他们谁可以用心的栽培，以致到这个种子成长开出最美丽的花朵，这个就是未来的国王。有一个小朋友，他整日这样淋水，不断地施肥，但种子总是没有发芽生长。日子到了，每个小朋友都拿着最灿烂的花朵在街上面去给国王观赏，唯独这个小朋友拿着一个空的花瓶，即是空的盘，他在那里哭。国王问他，为什么你在那里哭，还要拿着一个即是空的花盘？这个小朋友将他怎样栽培这个种子都不能够生长的事讲给国王听。国王抱着他大声说，我已经帮你们找到你们诚实的国王，因为我早就将这些种子煮过，所有的每个人小朋友的种子都不可能发芽生长，但是每一个人都拿着很漂亮的花朵，唯独他只是拿着一个空的盘。在人害怕面对失败和惩罚，就会不惜大量地堆砌藉口，推搪自己的过失，久而久之，人就真的以为自己聪明到可以骗到人、骗到自己、骗到上帝。在德国有一句很出名的谚语，他说一两重的诚实贵重过一吨重的智慧。扫罗处于极其恶劣的困境，面对着难以胜任的考验，等待带来了恐惧，叫他失去了信靠神的心。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十七节，耶和华亲自指定他必治理我的民。后来他要藉着撒母耳的口跟他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亲爱弟兄姊妹，等待真的会令人产生恐惧，但是作为上帝儿女的你和我，不得不承认很多事已经不再可以由我们作主。正如餐馆的伙计不可以因为客人在想吃什么的时候想久了，他帮他决定今晚给什么吃，在戏院的售票处没有一个售票员会因为你戴着眼镜，他决定你应该坐在第一行。定睛在神的身上，专心等候上帝，才可以胜过撒旦透过等待向我们发出的攻击和试探。诗人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安静信靠的心，教导我们专心等候祂。